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开始进入贫困化周期啊；第二个是四中全会前省部级人事安排；第三个是美国短信诈骗10亿美元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犯罪集团在美国进行短信诈骗，过去三年骗了10亿美元。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这些诈骗短信通常是冒充政府啊，政府职员说你有交通罚单啊，冒充高速公路的收费机构催缴过路费，还冒充邮局说你有包裹欠费。诈骗短信要求受害者点击短信上的链接进行缴费，目的是要窃取个人信用卡的信息啊。那么中国犯罪集团会把受害者的信用卡信息安装到香港、澳门或者是东南亚国家的 Apple Pay 或者是 Google Wallet 这个移动钱包里面，绕开美国银行的安全限制，通常是安全机制啊。那么受害者的信用卡在美国网站购物，或者再去美国的实体店取货，最后把这些商品变现。美国在2021年要求电信运营商必须主动承担技术责任，拦截或者是识别诈骗电话，但是近几年机器人短信和仿冒机构的短信数量持续上升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今年4月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因为诈骗短信引发的损失高达 4.7 亿美元，是2020年的5倍。监测公司指出，今年美国民众平均每个月收到的诈骗短信数量是去年的 3.5 倍。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指出，损失最高的五种诈骗短信分别是假包裹通知、假工作机会、欺诈报警报、欠缴过路费以及这个加错号搭讪啊。那么我们在这里提醒美国的朋友特别小心这个短信诈骗，我每天至少也收个10几20通啊，这种短信啊，不认识的就基本上就删掉就好。第二，财新网报道，美国司法部10月14号向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了华裔英国人陈志和他的太子集团。司法部指控陈志在柬埔寨开设杀猪盘，利用加密货币投资来实施诈骗。同时美国司法部要求没收陈志名下价值150亿美元的比特币啊。那么这是美国司法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没收行为。起诉书显示，陈志目前仍然在逃啊。陈志今年37岁，他出生在福建省的连江县，他有英国和柬埔寨的双重国籍。2015年陈志在柬埔寨创办太子集团，太子集团表面上是从事房地产开发和金融服务，实际上是亚洲最大的跨国犯罪集团。陈志在柬埔寨设立了十几个电诈园区，囚禁了1000多名员工，并且在全球各地给受害者造成了几百亿美元的损失。陈志直接参与每个电诈园区的日常运作，而且对每个园区的诈骗收入、哪个小组负责哪种诈骗都有详细的记录。起诉书还说，在太子集团用高墙和铁丝网围着的电诈园区的员工宿舍跟集中营一样，被困的员工经常受到暴力和暴力威胁。陈志还和下属讨论怎么样惩罚员工，他叮嘱下属不要把员工打死啊。那么如果罪名成立，陈志最高可能会判有期徒刑40年，但是他在逃啊。另外，中国公安部10月15号公布了打击缅北果敢地区四大家族电信诈骗案的进展。那么以魏怀仁为首的魏家和以刘正祥、刘正茂为首的刘家目前正在提起公诉。那么这就意味着缅甸果敢四大家族全部都进入了中国的司法程序。 那么中国和缅甸2023年7月开始打击果敢四大家族，那么至今已经逮捕了 5.7 万名犯罪嫌疑人，以白所为首，白所成为首的白家核心成员去年1月被移交中方，案件9月份在深圳开庭审理，以明学昌为首的明家，他11名核心成员今年9月被判死刑，明家的犯罪团伙集团彻底覆灭啊。那么以魏怀仁为首的魏家，他的核心成员去年1月被移交给中方，那中方指魏家在缅北开设了31个电诈园区啊，以武装暴力管控，放任武装人员虐待杀害员工，同时经营赌场、色情、毒品等黑色产业。那么以刘正祥、刘正茂为首的刘家同样在去年1月被移交给中国，那么刘家开设了28个电诈园区，涉及裸聊、敲诈、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不过缅甸的电诈园区目前依然兴旺，法新社最近发现著名的 KK 园区正在扩建，并且通过新链网络进行电信诈骗。第三，安氏半导体10月14号发表声明说，安氏半导体10月4号收到中国商务部出口管制通知，商务部禁止安氏半导体中国公司出口在中国境内制造的特定成品元器件和组件。那么英国国防与安全研究所2023年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在俄国的无人机、巡航导弹、火炮等装备上发现了安氏的芯片，那么这些芯片在西方制裁之后仍然通过中国的中间商流入俄国、俄罗斯。那么去年12月2号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文泰科技列入实体清单，那么安氏半导体就是文泰科技100%控股的公司。那么9月29号美国商务部这个发布临时最终规则，要求任何实体清单上持有 50% 以上的公司自动接受实体清单相同的出口管制。那么安氏半导体总部位于，也就是说安氏半导体它也等于相当于受到了这个成为这个实体清单的成员啊，也就受到出口管制。那么安氏半导体位于荷兰，它的前身是荷兰恩智浦半导体的标准件事业部啊，那么它是半导体标准件供应商，它的客户就很多啊，它的客户包括这个有中下游、中游的制造商和下游的电子品牌客户啊，什么博士、华为、苹果、三星、华硕、戴尔、惠普都是他的客户，因为他做标准件、半导体的标准件啊。那么文氏科技10月12号发布公告说，荷兰经济事务部对安氏下达部长令，要求安氏及其下属机构一年之内对资产、知识产权、业务、人员不得做进行任何调整，也就是全面的冻结，就把这公司冻结掉。那么文泰科技因此暂时失去了对安氏的控制权，文泰创始人张学正在安氏的 CEO 职务也被暂停。荷兰经济事务部后来发表声明指出，安氏存在严重的治理缺陷啊。荷兰经济事务部长于9月30号援引商品可用性法案予以干预，旨在防止安氏生产的商品在紧急情况下无法获得的情况，目的是为了保护荷兰及其欧洲的经济安全。这是第三、第四。新华社报道，广东省人大10月15号举行选举啊，选举深圳市委书记孟凡丽为广东省的省长，那么原广东省的省长王伟忠9月30号调任内蒙古书记啊，接替退休的孙少成啊。那么另外江苏省人大10月14号选举苏州市委书记啊，刘晓涛担任苏州江苏省的省长。 那么原来的省长许昆林调任辽宁省省委书记啊，接替这个退休的这个郝鹏。那么此前呢，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包刚十月份被任命为内蒙古的代主席啊。那么内蒙古的主席王立霞今年八月份被调查。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四中全会开始之前，那么基本上这个省部级人事调整基本上就结束，差不多就结束了。等着就下面就接着就开四中全会，该增补的就要增补了。这是第四、第五。新华社报道，西藏日喀则市10月15号发布对蔡国强青藏高原烟花秀一个轻描淡写的情况处置通报。这场烟花秀的处理就不了了之啊。那么户外品牌始祖鸟和艺术家蔡国强合作，9月19号在西藏日喀则市叫热龙乡的山脚进行了烟花表演，是一场烟花秀。现场视频显示，烟花秀分三幕，第一幕是烟花装置从山脚一直布置到山头，长大概2500米，这第一幕。第二幕是用145盆扇形的彩烟，也是从山脚一直到山顶，而且布置了9道弯。那么这场烟花秀在网上公布之后，立刻引发了网民的强烈批评。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在青藏高原这种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进行烟花秀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态损害。那么西藏日喀则市10月15号的通报说，烟花秀燃放区域山体海拔4670米到5020米，那么影响草地的面积达到30公顷，烟花燃放了1050盆，燃放时长大概52秒。通报说，日喀则市委托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威专家专业机构和专家现场勘探系统采样数据分析，专家论证，形成了一份生态环境现状调查评估报告。厉害吧，很厉害啊，日喀则写出这样的文字来不简单啊。报告认为，本次事故属于在高原生态敏感区实施的人为干扰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表现为局部干扰、短期直接污染以及破坏程度有限，潜在的生态风险需要跟踪监测。报告通报还说，那么北京蔡国强艺术工作室在烟花秀的活动中存在进入生态脆弱区的草原从事破坏草原活动，烟花残留粉末和塑料碎屑等清理不彻底的问题啊等行为。日喀则市对上述犯违法行为已经委托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工作，根据生态环境损害情况追究北京蔡国强艺术工作室损害赔偿和生态修复责任。那么始祖鸟品牌作为赞助商承担相应的赔偿和修复责任。那么另外，此次烟花秀活动的资江县江孜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未经集体研究批准同意实施啊，存在违规决策的问题，那么江孜县多名干部被追责。财新网报道说，江孜县委书记陈浩，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江孜县分局局长叫次城江措，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的党委书记叫达次被免职，三个人被免职，一个是达次，一个是次城江措，一个是陈浩啊，那么被免职，然后立案调查。县政府的副县长以及公安局长李基成被免职啊。 那么这份报告写的水平非常高，滴水不漏啊，就是说，这肯定不是日喀则的手笔啊。这篇报告总结来说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啊，地方处理，放过蔡国强和始祖鸟，但是蔡国强和始祖鸟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这基本上是一个很可耻的回应，他们根本不爱西藏，你一看就知道这些地方官根本不爱西藏，他们根本不在乎。这是第五第六，自由时报报道，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上个星期说，网络上有大量视频攻击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郝龙斌，那么对此台湾国安局局长蔡明燕10月15号在立法院表示，国安局已经掌握了在 TikTok、YouTube 上发布视频账号的情况，发现这些账号超过一半都不在台湾。蔡明燕指出，台湾目前没有法律规范境外势力干预台湾政党或者社团选举的要求。蔡明燕说 ,TikTok 上有1000多个短视频讨论国民党主席选举， YouTube 上面有23个频道传播着200个有关国民党主席选举的视频。那么目前台湾的国家安全法和反渗透法主要是针对公职人员选举，对于境外势力干预政党或者社团内部选举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蔡明燕说，台湾现行法律只针对境外势力资金在台湾刊播广告或者是介入选举，如果只是通过海外账号发放视频，在没有资金流动投放广告组织动员的证据下，台湾没有法律可以管控啊，主管机关只能向平台投诉，要求将视频下架。蔡明燕说，行政院已经多次召开部会会议啊，安全局也从安全的角度提供了修改法律的建议，未来会推动修订国家安全法和反渗透法，应对新型态的干预啊。另一方面，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0月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国台办关注国民党主席选举，但这属于国民党内部事务，中国网友的言论不代表官方立场。他重申九二共识啊，然后在他说否定九二共识，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两岸关系就会紧张动荡，那么台湾同胞的利益就会受损啊。他属意的那个肯定不会了啊。在六名国民党候选人当中，张亚中最为明确的高举九二共识啊，并且主张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签署两岸和平备忘录啊。郝龙斌提出的是台湾不独，中国不武，把九二共识作为恢复两岸和平交流的基础啊。那么其他候选人，比如说郑丽文啊、罗志强，则是在一中各表，那么务实交流的脉络下提到了九二共识，那么认为应该保留作为政治基础，但是没有把它作为选举的核心口号。那么中共属意的就是郑丽文啊，郑丽文是蓝中深蓝啊。第七，中央社报道，国台办10月15号宣布扩大台湾民众申请一次性台胞证的范围，未来有条件的口岸都会接受申请。那么一次性台胞证类似于落地签证，允许台湾民众入境中国，那到了那里再申请，到了这个口岸再去申请一次性的台胞证，那它的有效期是3个月，停留的天数由边检人员决定。那么通常情况下，台湾居民去中国大陆要申请有效期为5年的多次往返的台胞证，那么办证时间为6到14个工作日，那么加急也要3个工作日，对于突发情况需要到中国探病啊、奔丧啊，就可以申请一次性的台胞证。那么目前有46个中国口岸可以申请一次性的台胞证，包括厦门机场、厦门五通客运码头、深圳湾口岸、罗湖口岸、横琴口岸、 上海浦东机场。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说，未来台湾民众可以通过两岸直航经港澳转机，或者是自海外通前往中国，都可以办理一次性的台胞证。不过呢，台湾陆委会表示，国台办扩大台湾民众申请一次性台胞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台湾民众前往中国。陆委会认为，今年以来国台办对台工作绩效不佳，只能提出各种方案充当业绩。陆委会指出，即便中国提供办证便利，台湾人也不大会前往中国大陆。另外，陆委会提醒台湾民众，近期来台湾人在中国失踪、被留置盘查、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案件不断的增加，台湾人到中国的风险相当高啊。这是第七、第八。联合早报报道，亚马逊10月13号发布公告，将会在每个季度向中国报送买中国卖家信息，原因是中国国务院6月20号发布规定，要求所有境内的互联网平台都要向中国税务机关报告中国卖家的情况。亚马逊需要报送的内容很多，包括卖家的身份信息、交易的数量、收入的情况，以及支付给平台的佣金和服务费等等。亚马逊说，第一次报送将会在今年10月31号之前完成，内容是今年第三季度的信息。那么从那个时候以后，亚马逊就按照季度向中国的税务局啊，叫国税局报送中国卖家的信息啊。那么这意味着中国的商务部门现在可以清楚的知道所有中国卖家在海外平台你总共营收了多少钱啊。那么中国卖家就必须向中国政府交税。基本上中国政府现在把所有这个角角落落的钱都扫出来啊。而且中国卖家未来可能会面临双重征税，因为他们已经向美国政府交了税，那么现在又要向中国政府提交这个报税信息，也有可能会交税啊。第九，共同社报道，中国科考船同济号10月14号晚上出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它也向海中投放了类似电缆的装置。那么同济号出现的位置在鹿儿岛，叫岛德之岛县德之岛以西215公里。抱歉啊，日本巡逻船通过无线电通知同济号，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不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科学调查，并且要求同济号停止作业。两个半小时之后，同济号才收回了类似电缆的装置。在同济号之前，另一艘中国科考船向阳红22号从9月底到10月13号一直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开展活动。另外10月15号还有四艘中国海警船进入了钓鱼岛海域，这是中国海警船今年第27天进入钓鱼岛海域。中国海上保安厅表示，中国海警船上面都带着机炮。日本研究机构指出，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已经成了常态。这是第九、第十。日本时报报道，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和日本维新会代表吉村洋文10月15号举行会议，双方确认以联合执政为目标启动政策协商。维新会代表吉村洋文表示，如果能够顺利达成政策协调，维新会会在10月21号的首相指名选举中支持高市早苗出任首相。那么吉村洋文这番话等于是他们支持高市早苗成为日本首相啊。高市早苗10月4号当选自民党总裁之后，那么和自民党联合执政了26年的公民党宣布退出执政联盟。那么这个情况让高市早苗担任首相出现了变数。高市早苗是自民党的保守派人士， 他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门生，而且多次公开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高市早苗的立场和亲中的公民党立场差距实在太大，所以公民党退出了执政联盟。现在高市早苗已经基本上成功的整合了维新会，那么要成为日本首相就需要在日本众院获得过半数的议员支持，也就是233票。自民党在众院有196票，维新会有34票，加在一起230票，那么再差3票能够过半。那么这3票可以通过吸收无党籍或者小党来达成，这比较容易啊。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啊，这个没有太多的悬念啊。这是第10、第11。 BBC 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停摆了15天，很多政府公共服务暂停，其中包括美国公民的入籍仪式啊。美国的入籍仪式是成为美国公民的最后一步，仪式在移民办公室举行，加入美国国籍的移民举起右手宣誓效忠美国。那么宣誓之后，移民会手持小国旗，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走出大门。 BBC 记者原定是10月11号在弗吉尼亚州的美国移民办公室参加一场入籍仪式，但是因为联邦政府关门被取消。 BBC 记者说，参加者都没有收到取消的通知，移民办公室入口处的工作人员也毫不知情，参加者都忧心忡忡地离开啊。那么目前没有统计全美国有多少人宣誓仪式被取消，或者和移民办公室的预约被推迟，但对于被推迟加入美国国籍的移民来说，这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啊。为啥？因为你都预期要办了嘛啊。12. 国家统计局10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指数 CPI 同比下跌 0.3%， 那么这是 CPI 连续第二个月陷入通缩。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食品价格同比下跌了 4.4%， 其中猪肉价格下跌 17%， 蛋类下跌 11.9%， 蔬菜下跌 13.7%，鲜果下跌 4.2%。 那么9月份中国的能源价格下降 2.7%， 另外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跌 8.3%， 这已经是美国连续第36个月的下跌啊，就是 PPI 下跌了36个月，也就相当于下跌了3年时间，中国的工业品的出厂价跌了3年啊。所以你想一下，这些企业是很艰难的，因为你价格下跌原来是挣钱，结果不挣钱啊。日经亚洲引述凯投宏观中国经济学家黄子纯指出，中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计划对零售定价造成扭曲，干扰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PPI 的改善是由于技术的效应啊。那么在缺乏足够需求面支撑的情况下，预计今明两年 CPI 跟 PPI 都会处于持续下跌的状态。那么这是第十二、十三，彭博社报道，黄金价格继续涨，10月15号突破了每盎司4200美元，创历史新高。它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会降息，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会进一步的推动市场的避险需求啊。基本上涨呢预期吧，属于预期之内啊。好，我们来讲，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今天有点长啊，今天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开始进入贫困化周期啊，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这个题目一直在我脑海里啊。为什么要这么讲？就因为我其实想总结一下，就是从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开始出问题 到现在整个的过程来做一个总结啊，然后对未来的趋势做一个展望啊。那么所以我们的展望的结论就是中国开始进入贫困化周期。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它最大的成果是什么？就是建成了世界工厂啊。那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这个国家的本质就是生产商品卖给外国消费者。那这种经济模式靠什么？靠外部需求啊。那用人成本越低越好，越用人成本越低，竞争优势越大啊。但用人成本和内需又互相排斥啊。你提高内需就要提高工资待遇，你要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你要降低劳动工时啊，这又会也显著的提高成本。所以中国最终还是选择了世界工厂。那么现在美国欧洲呢开始回过神来，就不带中国玩了啊？为啥呢？因为美国当初带中国玩，就是因为看中了中国人口多的市场潜力啊。虽然当时没什么钱，但是只要你慢慢干，你始终会有钱的。所以呢，等你有了钱呢，你再回过头来买欧洲买美国的东西，这样大家都可以挣钱，双赢。结果呢，欧美国家发现中国经济起飞，中国经济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老百姓还是没钱啊，而且不但没有钱，他们还非常的内卷啊，卷的欧美工厂都活不下去啊。原话是这么说，说他们肯定，我们肯定竞争不过中国企业，他们敢连工资都不发。所以呢，欧美市场现在开始逐步的在关门啊。于是呢，这几年中国国内就不断的有要求说要提振内需啊。那你欧美又不带你玩，外部需求受到挫折，你要是再不提振内需，中国经济就要喝西北风啊。但是后来你提了一两年，现在这两年，今年开始又没有人提振内需的说法啊。为什么呢？因为实现不了啊。因为提振内需你就要提高收入啊。你提高收入，出口成本就会上升啊。那么和世界工厂的底层逻辑就会相矛盾。所以有人说，还有人说机器人可以解决人口下降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很重要的是，机器人不消费。所以机器人不是中国经济的问题的答案啊。问题来了，那为什么中国会进入贫困化的周期呢？原因只有一个，就只有一个原因，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无以为继啊。世界工厂虽然在中国，但它却是一个合资公司，合资企业啊。中国出两样东西，一个是出人头，一个出场地。那么外资企业呢，出钱出技术设备啊。那么世界工厂给中国带来了工业化跟城镇化，但是中国政府却利用世界工厂的现金流疯狂的举债啊。那么基建搞了300万亿啊，400万亿是房地产啊。所以这两样东西一往中间一挤，中国经济就呈现历史性的繁荣啊。那历史性的一繁荣呢，中共就膨胀了啊。中共就认为这些成就，中国经济的成就，比如说工业化，比如说这个基建啊，都是他们干出来的，中共就膨胀了，觉得这是他干的啊。于是呢，中共就开始大规模的扩大军事投资，军舰、航母、战机、导弹、核武器全上啊，全部上新啊。然后在大干快上搞数字集权工具，网格化管理啊，对外搞什么？搞一带一路，搞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搞上海合作组织，搞金砖国家，搞中非论坛，搞这个中亚论坛啊。那么中国就出钱出力啊，搞各种各样的这个国际组织，来我这里开会啊，我就有人来访问啊，就天。这个叫什么？脸上有光啊。那么另外呢，中国不仅向西方渗透，还搞大外宣，搞黑客，搞边境， 搞专属经济区啊。那这一轮骚操作下来之后呢，就中共呢就帮助西方，特别是欧美国家开始明白过来啊，经济发展没有改变中共，中共却在利用经济成果来改变世界，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啊。于是呢，中美贸易战2018年爆发，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中国和西方再用了7年时间搞清楚双方的意图啊，就是西方开始逐步的理解中方想干嘛，中方也开始理解西方国家想怎么对付他啊。于是呢，结果是什么呀？结果中国和西方分手啊。那么中国跟西方分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给中国带来巨大战略利益的全球化就崩溃了啊。那么全球化终结对世界工厂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因为中国的产能开始失去了和市场的连接的机会啊。那贸易战爆发，当然核心的问题是外资撤离啊，外资撤离最后蔓延到关税战啊，那么中国出口就出问题了。中国出口出问题就影响很大，为什么？因为出口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啊。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其实是令大国崛起的叙事无法挽回的终结了，就终结了中国大国崛起的这个进程啊。这三件事是哪三件事呢？第一件事，房地产泡沫破裂。那么房地产市场开始漫长的下跌周期，并且导致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和通缩，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债务，中国政府的债务达到180万亿的历史新高啊。那么债务失控导致财政崩溃，那么中国政府持续扩张的步伐开始停下来，这第二。第三，中国人口开始下降，没想到啊，而且中国快速的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危机加深啊。那么这三件事情都正式宣告中国的财富生成机制陷入了瘫痪，中国也就失去了经济繁荣的基本条件啊。产能过剩是销售下跌的代名词，产能过剩意味着企业倒闭和失业啊，而倒闭和失业的现象在经济学上的表达是通缩，理解吗？啊，理解啊，就是产能过剩其实就是销售下跌，卖不动啊，卖不动就产能过剩，所以意味着企业倒闭和企业老百姓或者是工人失业，这基本上是这样。那么随着市场日益萎缩，企业倒闭就越普遍啊，失业就越严重，倒闭越普遍，失业就越严重啊。那么基本上你可以把失业看成是当今中国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一个交汇点，就是失业啊。经济不好会导致失业，而失业又会产生社会问题，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交汇点。那么失业成为重塑中国社会体验和观感的一个核心要素，失业也成为中国人走向贫困的一个核心因子，就点题就这样讲的这个啊。2021年7月1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共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国建成了小康社会啊。第二年呢，习近平就这个打破中共的权力传承规则啊，习近平在中共20大上第三次连任总书记的职务啊。那么习近平的连任实际上导致中国政治进入一个失序的状态，因为没有改革开放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是这么干的啊，习近平干了。那习近平这么一干，等于中共的政治就进入了一个失序状态。 中国作为一个专制国家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在此之前大家对未来很清楚，从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到胡锦涛温家宝时代，基本上大家都很清楚未来在哪里，我们是什么样的状况，在全世界属什么样的水平，我们在哪个地方会比较发达，在哪个地方比较落后，大家都比较清楚。但是习近平连任之后，中国的未来就变得不可知。而且随着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中国社会弥漫着绝望的氛围。那么中国房地产跟中国中产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房地产持续下跌，中产阶级刚刚兴起就受到了重创。数以百万计的家庭破产就是因为这件事，房地产买了房子房价在跌。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当中产数以百万计的中产家庭开始破产的时候，这些中产家庭就原来是中产，现在都跌落到哪里？地下阶层。那么大量的中产跌落地下阶层，这种贫困化就在中国社会开始浮现。为什么？因为很多中产家庭无家可归，在城市里面流离失所。我们做过一个这个专题啊，很多人问说啊，就这个经济不好怎么看不到人呢？都在家里，要么呢就在城市的角落里，他也失去了他的家，他就什么呢？他就成为低下阶层，他不仅失去了家，他还失去了工作等等。所以呢，贫困化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贫困化就开始在中国社会浮现，它是什么呢？它是财富不断蒸发的结果，它也是中国经济越来越失去活力的结果。一个是短期效应，一个是长期效应。就失去活力是个长期效应，财富蒸发是短期效应。你比如说房价跌就是财富蒸发，财富蒸发，股价跌也是财富蒸发。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股市下跌也罢，房价下跌也罢，中国社会就开始出现什么？开始出现贫困化的现象。那我们今天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当政治黑暗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主要景观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末日就快到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我经常收到诈骗短信，如果是中文的，我会通常回复祝你在缅甸柬埔寨，觉得非常缺乏同情心，现在就改为是否需要营救。 OK， 好吧。提问，中共和赖清德都说任性，但我的理解不同，一个可以让老百姓成作为代价随便付出，一个是抵御风险的能力，不知道对不对。任性是什么？任性就是他的任性啊，任性还真有点难翻译。怎么说呢？其实就是某种弹性啊。弹性是什么？弹性就是弹性相对于刚性。刚性的意思就是我要么是直的，要么就断掉，那就是没有弹性。有弹性就当它弯曲的时候呢，它不会断掉，这就叫弹性。就是说弹性就是韧性，其中包含了弹性。但是韧性的定义会更广泛啊，更广泛。它不完全是弹性，它其中有一些是有针对性的设置啊。所以有弹性你就能抵御风险， 你没有弹性，风险来了的话你就硬刚，硬刚的结果可能会断裂，结果就这样。情况早上听了王老师的说的要闻，讲讲台湾的新闻报道。第一，中国的稀土算盘应该是踢到了铁板，不论国际消息还是台湾产业界的反应，都认为这个举动已经开始加速稀土的去中国化，而且美国应该是真的有底板底牌赶叫牌赶叫板啊，这第一。第二，依美国财政部的反应，美国情报认为习近平应该是失势了。第三，四中全会之前，中国各项数据皆失守滑铁卢，国际认定中国经济已经严重下行。第四，中国新一波五年计划出炉，寻求台湾经济整合，台湾人认为中国要寻求台湾救中国，就是又要搞一波叫台商去中国投资救中国，想拉垮台湾经济。国际认定，我不知道你国际认定讲的是啥。美国财政部的反应声明，美国情报认为，你是推测还是知道？你是推测还是知道？推测和知道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啊。我们知道美国有一定的，已经有一定的产能啊，包括稀土开发，包括稀土的分离，包括稀土的精炼，包括磁体啊，美国已经，因为美国从2022年开始复建啊，就其实是已经开始进行恢复开采，2023年开始分离跟精炼启动啊，那他是不是有完全的把握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清楚啊。我觉得很少人知道他们到底底牌在哪里啊。为啥？如果中国已经知道他的稀土牌或者稀土霸权失效，理论上他不会发起这一轮攻击，理解吗？因为你发起这轮攻击等于把自己放到火上烤嘛，这不是啊。所以他发动这一轮的稀土的，我们叫什么叫长臂管辖，应该他不知道美国的底牌到底是咋样啊。情况下提问，美国的黄金储备超过10000亿美元，而美国的外汇储备只有2000多亿，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的储备黄金加起来也超过10000亿美元，而这三国家的外汇储备加起来远远少于黄金，请问为什么美国和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储备的黄金都远远多于外汇？外汇储备呢，我们以前讲通常是讲用来干什么，外汇储备就一个功能，就什么呢？解决你的外汇需求啊，就是说解决你进口商品的需求啊。那通常是3个月啊，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每个月进口商品额是100亿啊，那我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呢？300亿就够了啊。所以西方国家就是如果你的进口额很高，那你就多存一点，进口额没那么高你就不需要存，这是一开始这么定义。那后来呢，像中国的外汇储备为什么要3万亿？3万亿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不仅仅是要承担3个月进口的额，它还要承担这个汇兑责任，因为中国是外汇管制的国家，人民币没有办法自由兑换，人民币是不能够叫不可兑换啊，人民币是不可兑换。所以呢，当外国的资金来到中国的时候，它不能兑换，那你换成人民币的话，你回头换不出去了，那就你就有一个换人民币的水单，你可以拿着水单，那它就有个额度，或者是拿着这个钱 水单把这个钱换成美元，那谁换给他的呢？理论上是人民银行换给他的，就这意思啊。所以呢，就是西方国家不需要那么多的，不需要那么高的外汇储备，那么中国需要很高的外汇储备，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大部分主要的是承担汇兑责任的钱啊。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黄金储备，美国黄金储备有历史的原因吧，战争的原因，跟战争原因有关啊。其他的国家，你比如说日本，日本的外汇储备也很高。日本外汇储备高的原因是因为日本是一个，也是个外向型的经济体，它长期出口非常的多。你出口非常的多，你手上不就有很多美元了，就这意思啊。观点，中国经济不会好了。生育率下降不可逆，还有大规模的负债，大面积返贫也是迟早的事，这需要量变质变过程，再等个10年15年，苦日子刚开始，现在还是劳动力过剩，出口还有竞争力，政府有底气死不认错，中国自然资源没有，制度落后，人口老化，未来会很痛苦。不论发生规模性的反贫，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是守不住的，等着集体反贫吧。啊，只剩下债务和负债、负资产，绝大多数中国人要承担长期的痛苦。核心的问题还是房地产。如果你要讲这个给家庭带来痛苦的经济条件或者经济因素的话，还是房地产，房价下跌啊。观点，中国经济本来就不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是西方表发达科技和生活方式覆盖了中国人的传统生活表象，看上去是进步了。同理，印度也可以改革开放，是的。韧性这里是描述一种国家族群遇到重大灾难重新爬起来的恢复能力，不知道这个解释是否正确，差不多吧，差不多。韧性就是你恢复的能力，一个是弹性，一个是复原的能力。就是弹性就是你房子没那么容易倒，就像日本盖的那种防震的房屋啊，一户建，它韧性是什么？韧性就没那么容易倒啊，它可以承受更大的这种冲击。那么另外一个韧性的意思就是复原啊，我很快会复原，比如说我受伤了，我很快会复原，这都是韧性啊。请问熊猫派的失败关键节点是不是谷歌退出中国，以及中国建立了防火墙，形成信息茧房，中共控制言论，绝大多数被蒙蔽。关键，熊猫派的失败，熊猫派开始发挥作用是六四之后，它的失败的节点我倒没有想过，让我想一下，我回头再告诉你，好吗？提问：中共有没有可能学台湾，改成多党执政的民主制度？中共没有可能，中国是有可能，观点，王老师好，听你节目快一年了，渐渐修正了我的三观，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另外一双眼睛，谢谢啊，眼睛现在不大好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